交請殷牧師。
我們先一起祈禱。主耶穌，我們希望不單止認識你，也都學習你，透過我們學習你的禱告，希望都成為我們自己或者我們身邊的人或者下一代的一個的好處。求主幫助我們藉著聖經，我們今天能夠有所啟迪，所以要請聖靈做老師，帶領我們講的人聽的人都得到指教。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門。我想先解題。好，唔該。其實呢個信息係引發自呢個嘅播道，因為三十週年嘅主題嘅。啊，其實咧，我哋即今晚係得一堂晚堂嘅啫。咁啊，聽日就會去亞洲博覽館嗰度咧，就參加播道總會嗰個嘅週年慶典啦。咁有個題目嘅，即本身播道會總會嗰、那個係叫作主門徒歸回根本，同心為下一代努力。咁啊～咁我想话，不如我试下抄，唔系，我就参考一下佢哋嗰个嘅谂法。啊，今晚即系一齐嘅，即系去试下一啲嘅思想或者一啲嘅谂法。咁当然啦，我又唔系大会讲完啦，我只可以咧试下从呢个嘅作主门徒归回根本，同心为下一代努力呢个嘅题目之下咧，去即系有啲嘅谂法。咁而剛才的經文呢是選自耶穌基督和門徒的最後一晚的相聚情景來的，是耶穌為門徒的禱告的其中一部分。因為耶穌的禱告呢其實是講緊整章聖經啦，啊，其中呢在六到第十九節呢就是為門徒禱告的，而六到十節是禱告原因，而十到十九節是禱告內容來的。好，下一章。今天講題就為下一代禱告，咁可以指到系我哋家庭嘅下一代，我哋嘅儿女啦，我哋嘅孙啦，亦都指到信徒群体嘅下一代，包括咗年龄嘅下一代啦，啊，青年人或者系信主年嘅下一代，或者新信主嘅朋友。咁我估呢个应该都系一把心灵精髓，因为咧讲作主门徒咧，佢应该唔系净系讲家庭嘅，佢会讲下我哋啊，希望可以点样即系去见我哋下一代，包括信徒嘅下一代咧咁样。咁我想试下从呢个角度去入手。当然啦，我话我唔系等佢讲完，我只系参考即系呢个嘅讲题咧。我想试下今日咧，藉住耶稣基督嗰个嘅祷告内容，学习一个嘅祷告嘅心态。而家心态咧，可能希望系嚟自一个自己作主門徒，亦都希望其他人作主門徒的一種心態嚟去做禱告嘅。而今日我哋希望咧學呢個功課為下一代，所以你諗緊係你嘅下一代係你嘅兒女啊，或者係你嘅孫啊，或者係你嘅信徒嘅朋友嘅，即係一個新信主嘅朋友啊，或者等等嚇。咁呢個你試下嘗試自己一齊嘅去諗下啦，或者去試下一齊嘅去交流一下。但我想先講下，或者我想先問一下咧。如果你是耶稣当日耶稣的心情，你会怎么为他门徒祈祷呢？明知道他自己要离开，即是离开世界，要即去钉十字架了，你会怎么为门徒祈祷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呢，去试一下换起大家的心情。上个礼拜我们即大专小组呢查经，不是我带的，其实是一个组员带，就学我们去查，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同样都讲到咧，耶稣同门徒最后嘅嗰个嘅夜晚嘅一个对话，而讲到咧彼得三次唔认主啊，即系彼得咧就话：，哎呀，耶稣，我为你啊，我以命都唔要啊！耶稣话咧，你三次唔认我。咁当时咧查经嘅时候咧，咁我讲到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啊。咁我试下讲完出嚟之后，大家你谂下，如果你系耶稣，你会点为呢啲门徒祈祷咧？咁样。我記得在信耶穌的頭幾個月啦，因為我是讀中學，點講咧？中午重讀的時候咧，信耶穌嘅。咁即是我離開了我的原本學校，咁咧就即留班啦，讀多一年中午啦。咁咧就係嗰年咧認識耶穌，咁就係一個舊同學帶我信耶穌啦，咁樣。咁所以咧即是在那個階段信耶穌之後，我有機會回去自己學校去讀預科，見到一些舊同學、舊朋友。我離開了那個學校之後信耶穌，所以他們有些人是不知道我信耶穌。 咁我哋有一次咧，咁啊即係上主大概我諗幾個月到啦，咁樣翻去即係讀語科啦，咁樣翻去舊同學嗰度一齊即係見面啊咁樣。記得好記得有一次咧係傾偈，有大概六七個嘅同學啦。咁啊，一個我啦，另一個即係帶我信，帶我翻教會嗰、那個即係嗰個舊同學啦，咪一齊傾偈。咁我記得我哋傾下傾下少關於即係教會嘅一啲嘅事情啦咁樣。跟住突然間有一個同學嗱係冇見一大半年啦，咁樣翻嚟。咁啊，佢未信耶穌嘅，但佢聽到我哋傾偈嘅時候咧，佢問我：喂，大安，你信耶穌啊？咁指住我喎。跟住突然間，我當時嘅反應係啊，唔係。唔敢认喎，啊，真系啊！咁嗱，其实佢冇恶意噶，即系佢只系问你信耶稣啊咁样。但我自己突然间即系震一震，唔系。咁个心情似咩咧？嗱，当然啦，我当时系咪否认咧？其实系但系唔知点认啊。咁我唔知点认一个我冇谂过信耶稣会有人问你信唔信耶稣呢个问题咁样。嗰时就话唔系咁样。咁我我已經冇留意我隔離嗰個同學點睇我啦，即係因為佢帶我信耶穌。咁但我其實好後悔，個心好後悔。咁都後來咧，即係見翻之後，都要繼續去即係係我信耶穌。但係嗰下咧，係一個嘅壓力嚟嘅。冇諗過，亦都唔係因為嗰同學，即係問個同學咧，佢係刻意要逼迫我，唔係，佢只係問我啫喎，只係。彼得三次不认主，或者这么说，我尝试这么想，我都有点像他。你试想想，如果耶稣当时为了这些门徒祈祷，你会怎么祈祷？即是耶稣要走了，你耶稣为着这些门徒，或者这些即他见到的门徒，你会怎么祈祷？哦，太远了。如果你是为我当时一个我这样的基督徒，不是信耶稣，你会怎么祈祷呢？哇，那些血咬到呢，可能整摊是啦，这样，不认耶稣。但我们学习，我当时学习啦，信主的时候学习，其实我想耶稣当时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不单止是好像一个的方程式啦，其实他是明白门徒的处境压力，或者面对那些困难。去祷告，为下一代祷告。经文我觉得大家都很熟啊，即系耶稣嘅祷告。我想试下从三点咧去入手。好，下一张唔该，系啦，下一张，系啦，唔该你。一个系同在嘅祷告，另一个系放手嘅祷告，第三个系差遣嘅祷告。耶稣要离开门徒。他知道他和门徒的关系去到那一刻准备要分开了。他带着个祷告里面有同在，也都有放手，同时间都有一种差遣他们的祷告来的。我试一下，当我想我们下一代或者可能你想的下一代是很精壮，或者很有信心，不像我这样。但如果我哋学习去下一代祷告嘅时候，我哋有时都学，其实我哋下一代嘅需要系啲咩咧？佢面对嘅压力系啲乜嘢咧？咁样，头先讲过咧，其实经文整篇嘅十七章第一到第二十六节都系一个祷告嚟嘅。咁喺第六节去到第十九节咧，系耶稣为门徒，即系佢自己个十。一个，因为当时咧犹大已经即系出咗去啦，嘅祷告。咁而呢个祷告里面咧，第六到第十节系讲祷告原因。咁咧我就暂时放轻佢，我唔特别再睇啦。咁而十一到十九节咧，就系耶稣为门徒嘅祷告。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系一个部分。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嗱，呢度咧讲紧嗱，其实一个祷告嚟，即是佢系同紧天父讲说话。佢话即系同我唔再喺世上啦。跟住咧，但系佢哋喺度，嗰班门徒喺度咁样，我要准备去你嗰度即系见你啦咁样。 是耶稣这个祷告跟上帝去讲当时他的处境，或者都是他的心境来的。他要离开，不过门徒仍在世上。好了，那怎样呢？他怎样祈祷呢？第一个祷告就是呢，求天父保守他们合二为一，求天父保守班门徒合二为一，好像天父和耶稣一样合二为一。其实这个信息在前面不断讲的，这里呢好像是讲一个的很希望他们能够凝聚到一份的合一的力量。当然有一个字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求你因你所在这个第十一节的中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因耶稣的名保守班门徒，为什么呢？名其实对当时不单止是一个名来的，或者在当时的即他们的人生的理解，名是代表那个人的本人，他的本性，或者常说是他的位格，他的本性来的。即是说呢，耶稣他说天父希望呢你按住你赐给我的本性，好的去保守门徒合二为一，希望你能够凝聚到一份力量。这个祷告呢是一个的耶稣对当时的门徒的一份的心愿啦，咁样。跟住他又讲翻他自己的当时的心情啦。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是耶稣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不过他讲翻当他同门徒同在的时候咧，他带着咁嘅心态嚟同在嘅。保守他们，护卫他们，虽然他要离开，但他记得或者过往他怎样去跟他们在一起。当然他说，其余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就是说耶稣他心情跟上帝说的时候，那十一个都保守了，那个灭亡之子犹大除了他之外。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这个说话是说什么呢？应验什么呢？是不是应验合二为一呢？他可能不是，他可能是应验那个的灭亡之子。因为呢其实在所谓圣经或者旧约 的圣经呢，多时应该耶稣可以引述的，其实没有特别一个的经文是讲到合二为一。不过有讲到呢，其实那灭亡之子犹大那种即那个的事迹的，那呢在大概诗篇第34篇有讲到。所以学者就说呢，这里讲的应该就是在整个的即耶稣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保守整个的门徒他们呢都能够即没跌倒没灭亡，除了那个即犹大之子，他即在上面讲他的心被魔鬼 去改变了。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个祷告是耶稣的心情，就是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不过呢他说我这样去祷告，这样讲这个说话，是希望呢他们即是门徒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始终要离开的时候，但是门徒记得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是保守他们的信心没有灭亡。耶稣了解门徒的情况，刚才讲话彼得生前明住这件事，在之前十四章已经讲了。耶稣就是记得他要离开，不过呢他在祷告里面他会想起，就是他过往怎样跟一班门徒同在，而这个都是他跟门徒的一个的使命，为下一代祷告。其实我觉得下一代即使是讲一个总会有机会是去即传递啦，或者是信仰去传递，或者甚至关系分开的一个阶段，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说我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可以这样坦然向上帝祷告，我已经保守了他们不灭亡了。是一种什么的心情呢？是一种明白了解和了解他们需要的一种 的心情来的，同埋一个守护嘅态度。如果你为一个头先讲即系为咗我啊，可以喺呢个嘅同我喂，你圣耶稣啊，系啊，唔系，你会点祈祷咧？可能只系关心下、鼓励下，喂，咁都得啊，咁样。同时间可能系一个嘅鼓励嘅时间嚟嘅。门徒嘅情景嘅软弱， 耶稣好知道，耶稣就是用他自己一个同在了解的心情去为他祷告，为口袋祷告。你想的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或者是我们一些信徒的所谓新信主，或者我们去学习 去服侍、去交托。安全堂今年的主题是去到第成全使命，去到第三个的季度，是讲紧去到学习，去将我们的信仰或者去成为其他人的好处成全。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想其中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学习明白人的需要啦，我们下一代或者其他人的需要啦。同在的祷告是一个态度，学习明白其他人的需要。我想起在刚刚早三四星期参加了一个讲座，那个讲座呢是讲的题目叫做沉着牧师，即是思想的思，就是讲的侍奉者的薪火相传。讲者有两个，两个都是我的前辈来的，我都认识，一位后生一点的我的前辈，都是一个挺深刻的印象。其一个是我前辈呢，因为刚才说了，开名叫做慈家邦牧师。我前辈就是因为呢，因为我是92年入神学院，他是92年就毕业了。其实他早过我几年去读神学啦，他侍奉了20几年，都是同一个教会。师兄这样，这个前辈啦，好深刻印象，佢讲佢自己，佢一路佢服侍紧，都系一啲嘅，一啲嘅啊，点讲咧？佢嘅形容就系服侍一啲嘅穷人啊，或者特别有需嘅人。但系佢自己嘅故事系令我深刻，就系佢点明白其他人嘅需要咧？呢个嘅慈家邦牧师，慈牧师佢喺读神学，毕业冇耐，佢发现咗佢自己个脑有个肿瘤。咁当时咧，做咗个好大嘅手术。咁甚至系咧，其实呢个手术系令到成功咗。咁但系咧，要需要休息啦，同埋咧要好长时间咧。佢话要适应紧一啲嘢，就系咧，佢话有啲嘢佢真系唔记得咗。我问佢，咁你唔记得啲乜嘢啊？都唔知道嘅，唔知自己唔记得啲乜嘢。所以他说有时候学了的东西好像忘记了，因为做了一个脑的手术，还有有时候味觉是会不同了。而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或者说最大的情况，他现在适应的就是，他说当他侍奉的时候，如果压力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些反应的身体，因为他做了脑的手术。他说当他知道他自己压力很大，或者面工作很多的时候，他就开始见到红光。咁佢话即系佢知道自己嘅情况之后就要休息啦，或者要停落嚟。咁佢话都好嘅，即系至少就系知道咧，即系当一路侍奉嘅时候，去到今天20几年啦。咁咧侍奉嘅时候，有啲情况可能好特别大嘅时候咧，佢就可以见到红光。咁呢个系关于脑嗰个嘅，即系一啲嘅细胞影响佢嗰个嘅反应啦。佢又要慢慢停落嚟。但系佢话试过有几次系都唔知道，咁咧就系佢话试过去讲道。或者是讲一些讲座，讲讲下，或者刚到场地就晕了。他有时都不知道，自己都不发觉。但他说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他觉得有时上帝让他遇到这些事情，是让他更加明白这些病人，或者面对患病、重病，或者甚至是面对一些人生难处的人，他有时容易明白人的需要，容易共鸣，或者倒翻转，有时互相共鸣。佢话试过一次咧，佢去一个嘅精神科嘅一个嘅病房，咁咧就讲一个嘅对佢定住一班精神科嘅病友咧去讲信仰。嗰当下晕咗，咁晕咗之后咧，佢一醒翻，佢已经喺病房啦。但系佢咩科咧？精神科病房。跟住佢醒嘅时候咧，咁隔篱有个病友就拍拍佢，唔紧要噶，我明白你咁样。咁佢觉得好得意啊，就系 佢自己因为遇过事，佢真系会晕。佢话就系讲下就晕咗啦。但原来咧可以同到一班精神科嘅病友咧，大家互相共鸣，咁佢觉得好开心，佢鼓励佢。同时间佢明白，原来好多即系唔同嘅人，佢哋喺病况之下去即系面对唔同嘅困难。喺佢一路讲嘅时候，佢话其实呢个病或者呢个嘅情况，呢、这个嘅即系脑呢个嘅手术之后嘅情况，其实一路都系即系让佢学习。去明白不同人的需要。如果说去关心人，去关心不同的人，我想很多谢听到这个牧师的分享，就是他不一定高高在上，快点好翻啦，这样不是。他只是用他自己一个经历去共鸣当时的病人。同在祷告，有时候讲就是我们先去明白、了解，甚至切身处地这样去跟我们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是什么呢？可能你的孩子，或者可能是一些的信徒的下一代。我们先学习他的需要。可能信徒好像我这样，信耶稣之后都不认。我怎么明白这些信徒呢？当时耶稣就是这样的了。他就记得他的门徒，他知道他的门徒，即是那些斤两有多少。他就为他们祷告，保守了他们。同在祷告是第一个希望我们为下一代祷告的时候的心情或者态度。但始终都要离开嘛。跟着呢，门徒在这个的状况之下，耶稣要离开门徒，所以耶稣有一个祷告，有另一个的学习，就是放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有一个的对比呢，或者有一个的括号的说话呢，那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是出现了两次的。就是第十四节的话，因为他们不属世界，虽然不属世界一样。在第十六节再讲一次，他们不属世界，虽然不属世界一样。其实他讲什么呢？在上面都讲了说耶稣要离开，但是他们要在世上。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即不属世界呢？这样。这个是当时很明显，就是讲他们那种的即门徒的生命有些东西跟世界不同。为什么不同法呢？十四节，我要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是一个的在养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来的。道这个字呢，我们通常会想那是讲的圣经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过呢，其实如果最准确理解道这个字呢，我们回到《让方》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的字叫 Logos。但这个字为什么呢？其实很难明白的。不过我喜欢有个学者叫温伟耀，他说他用一个例子去形容，就我就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耶稣他用道这个字呢？不是，或者这么说，约翰用这个道这个字，而这里讲 Logos 这个字不断出现在整个样方呢。他说有道，对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什么意思来的呢？在当时的希腊人，在当时的他们 有一个信念的。他有没有信仰都好，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呢世界有一样东西去掌管整个世界。不知道的，不知道什么来的。或者看不到的，总之世界是有一样东西被管理住，即是有一样东西管理住整个世界，管理住的。有秩序，有它的即是意义。但那样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的。那就叫它叫道，叫 Logos。即是说其实他们即是这么说，如果用一个现在时间，即是冥冥中有一样东西管理住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是谁呢？不知道。他们当时的人就给个名叫道。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就说，你说那个道就是上帝咯。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道这个字呢，《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用的时候是说上帝的管理，上帝的同在。在未信的人来说，他说是一件事不知道什么就叫道呢，作者就说就是耶稣了。就是说呢，耶稣的出降生是将上帝的同在和将上帝的管理呢去注入了人世间，而透过认识耶稣，他可以经验到上帝。 好了，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即是说呢，这班的门徒虽然都是那些门徒，那些都会三次不认主啊，那些都会呢即是懒教那些门徒，但他里面有一份的上帝的同在，神的管理，而那些东西是让他整一班人的价值观和生命。所以这份的生命和世界不同的时候，世界就恨他们了。其实耶稣不断地说，其实世界恨他们，所以世界恨耶稣一样，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转了，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些东西不同了。有一份上帝的同在，上帝的道，上帝管理的生命同在的时候，令到门徒和其他人有些东西不同，所以就好像呢不属于世界，可以有些东西不是这样，想的东西或者做的东西跟世界不同样。而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情。好了，那这样解了这个的14到16节一个括号这样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既然这班门徒不属于世界，那怎么办？就叫他走吧，这样又不是、哦、耶稣呢在这个的15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属于世界，世界恨他们，但耶稣说，我不祈祷上帝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是吧，那就麻烦咯，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天父圣经注释的作者他就说，其实这个的祷告正是耶稣本身他自己的使命感。耶稣来到世界，世界不接受他，不欢迎他，但他完成他的使命，到现在他准备离开，他准备完成他最后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都是这样去跟他的门徒去思想，他不是求上帝哎逼他走了，或者离开那个呢恨他们那个的世界呢，不是，而是讲紧希望上帝保守他们脱离恶者。而天父圣经注释他就说，这个祷告不单止是好像跟耶稣的使命一样，更加是耶稣对这个的天父一个完全的信赖交托。他知道要离开这班的门徒，但他将门徒交托给天父上帝。那是什么门徒来的？会三次不认耶稣的啦，那班又拿那么很多的问题啦，但是他都要交托，将他们交托给耶稣，给天父，他要离开，就让天父去继续保守他们，带领他们。今天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有时基督徒被人恨，可能我们的做得不好而已，可能不懂说话，或者不懂处事，这些有可能的。而你都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些价值观和其他人不同，而带来了一份的张力，他不一定恨的，不一份张力令到我们有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多一份的困难。我们作为下一代祷告的一个的想法，怎样祈祷呢？算了，不用处理那些问题了，天父你保守他们不用处理问题了，也都不是，都不是耶稣的心情。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给他们有力量可以保守脱离恶者。但他要学习，耶稣不是学习，耶稣他将这个的门徒用信心交托给天父，放手，放手不是放弃，放手是学习，信靠上帝而放开我们的操控。有一个的作者叫做富士德 Richard Foster， 是一个很出色 的作者啦，灵修大师啦。他的第一本书叫做《熟灵操练礼赞》，熟可以开始一点，《熟灵操练礼赞》这本书呢是即30几年前出的了，到今天仍然很多人看，很多人买。有一本书Richard Foster他讲回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的挣扎。这本书《熟灵操练礼赞》是他第一本书，那 他当时的挣扎写不写这本书的，那当时他都侍奉啦，在不同地方去侍奉啦，但他心里面有一个的想写书的一种的感动啦。 咁但係當時佢嘅太太同埋佢兩個孩即係啲孩子啦咁樣，咁佢就想寫書呢個諗法咧，同太太商量之後，太太以後都其實支支吾，其實唔係好贊成，因為咧知道寫書嘅時候咧，令到即係有好多嘅即係時間嘅前磨啦，或者嘅要影響咗家庭啦咁樣。但佢自己好想寫，咁啊呢個作呢、這個父親咧就一路都掠個老婆喂。我想寫書咧，我想寫書咧。咁但係咧，即係太太都即係有時咧，即係覺得要困難啦咁樣，即係可能好希望咧，即係丈夫能夠可以即係喺寫書嘅時候，即係喺呢個服侍嘅時候都能夠兼顧家庭啦。有一次服侍得佢參加一個嘅大型嘅會議，咁咧嗰個講員係一個咧好出色嘅作家。咁我希望可以聽下啲作家講下點樣寫作嘅心情啦。可能都俾自己作為寫書嘅開始，佢未寫，佢未有書，寫書嘅開始一種嘅鼓勵啦咁樣。佢專登即係長路跋涉去參加個講座。咁啊坐低嘅時候咧，聽嗰個嘅講員，即係一個嘅好出色嘅作家，佢講佢自己寫作嘅生涯。佢話：我寫作生涯。是对我的家庭有一个破坏性的影响。阿父子听完之后说，为什么啊？我很想来听下怎样写书啊。但是为什么你会说这句说话的？觉得很不明白。他觉得上帝又，即你又感动我写书，但是为什么我这么远水路来听这个人，这个作家说，他会说，我写作的生涯对我的家庭是一个破坏性的影响。他很不明白，他也有些愤怒。跟着他走了，听完那段之后走，搭飞机回家。他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的对话，挣扎。挣扎完之后，他回到家的第一句说话跟太太说，太太我不写书，因为如果我写书是对家庭有破坏的话，是我最不想，我放低，我放弃不写书。跟着他就决定了的时候就开始睡觉。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写了一本书，不过他是先放弃了，我不写了，因为是一个抉择，他放低。咁啊，富士德其实呢个故事系嚟自富士德嘅一本书，叫做咧《祷告嘅真谛》，其中一课叫做《放手的祷告》。佢话放手系成日挣扎嘅，冇挣扎啲就唔系叫放手，叫放弃。放手就系咧挣扎完之后咧，佢愿意去遵从上帝嘅旨意，去放开自己嘅谂法。咁富士德话佢自己就系咁试过，佢放手俾上帝。当然啦。但最后上帝都容许他再写一本书，继续去服侍他的家庭。但是有些时候一些放手是永远。但是他说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他说放手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说过，不是放弃，是带着盼望地去放手给上帝。耶稣对着那班门徒，那班呢会三次不认耶稣，在同学面前呢不认耶稣耶稣的人怎样祷告呢？唉，都是不要离开了，上帝不要死住，好不好？我继续教他先，又不行的，他知道自己要离开，放手。是不是要他们离开那个世界？又不是，只是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上帝，在这个时候我要离开，在这个时候我就将他们完全信赖地交托给上帝，你保守他们。为下一代祷告，你想紧嘅下一代是你的儿女啊，你的孙，或者是你一些在信徒群体里面，你觉得是你的下一代，你想建立。有一天，我都要学习放手。放手不是放弃，放手是带着盼望地去将它交托给上帝，而自己放弃操控那些的生命。今晚的信息我是引自或者是来自这个的播道会的130周年的一个的即启迪啦。当然啦，即我不是只是讲，如果只是学习，因为他那个是讲重新入下一代嘛，那我只是学习祷告而已。 我想舉一個報道的例子俾大家認識，喺即係學習放手嘅成長嘅過程。我喺報道會侍奉咗22年啦，咁啊都學習緊啦，不斷都學習到功課啦。咁而家報道會有一個嘅即係義務工作嘅機會咧。咁大概係喺即係侍奉咗大概幾年之後試過報道會，咁咧係一個全即係一個嘅宗派啦。而喺報道會有一個嘅組織或者有一個嘅團隊咧，叫做執委會啊。咁其實咧係即係去為報道會去做啲嘅決策，一個比較整體嘅決策咧。咁類似即係譬如一個教會嘅執事會啦。或者可能一個公司的董事會啦，咁去做啲嘅主要決策，有時好細微去到點，即係邊個牧師被按立啊，或者有時咧喺啲方向性嘅決策咧，咁我有幾年我喺呢、這個我試過機會喺度，即係會係即係做嗰啲嘅侍奉啦，咁啊做過文書，即係做筆記啦，又做過傳道部嘅一個嘅部長啦咁樣，喺初初去呢個周會嘅參與嘅時候咧，好即係有唔同嘅有主席啊、副主席啊，有唔同咩部長啊咁樣。咁我其中一個，我記得我應該我初初喺度做文書嘅。咁咧有一個位咧係好特別嘅，我就係文書，有一個位叫做英文書記。初初我唔明點解要英文書，即係明明係一個中國人嘅社，唔係一個香港人嘅教會。咁點解要英文書記咧？哦，兩文三語。即我做中文的记录，有人是做英文记录的。那为什么呢？我当然后来知道的，我不知道后来知道就是，因为呢即在香港的报道会，这个周会是一个的即是决策性 的组织啦，那要写回一些的英文的所谓会记录寄回去美国总部去跟他交代。那我就明白了，就是那段时间呢，其實香港的報道會仍然都是即係所謂隸屬緊美國的報道會，即係我哋係一個嘅即係差傳差嚟中國的一個嘅地方咧。咁啊，所以有個嘅即係有個呢、這個角色啦。咁咧係要將我哋嘅決策轉成英文，跟住就寄翻去呢個美國去交代。咁但係咧，我記得喺呢個嘅即係侍奉咗冇耐嘅時候咧，開始傾緊一樣嘢。咁我用英文先咧，叫 disengagement 啊。engagement 係講一個嘅約定或者一個合約 ，disengagement 咧就係講呢個合約去清除佢啦。咁呢個嘅諗法咧，後來我睇翻，其實係1989年嚟自美國報道會對香港報道會嘅一個諗法。喂，我哋要開始諗下 disengagement 咯，或者將個約定咧要去消除咯。點解啊？你大个仔啦，咁呢个嘅谂法，1989年开始去孕育嘅时候咧，一路香港嘅报道会就喺度倾，去到96、97、98开始有啲嘅成熟程度，所以我好记得喺2000年咁上下咧，有一次公开嘅聚会咧，我哋一个嘅仪式嘅，就是、一个嘅所谓 disengagement 嘅仪式，就系咧，即系美国报道会有代表喺度。就係、是、咧，香港有個嘅即係代表一齊，當我都一齊。佢嗰陣時係開年大會，意思就係咧，美國報道會正式同我哋脱離咗個嘅所謂差傳關係。你哋大個啦，咁呢個嘅諗法唔係佢哋放棄香港，又話你哋大個啦，你哋已經有自己嘅組織啦，所以祝福你哋好好嘅去成長。咁當時我覺得啊，好有意思啊！那個意思就是咧，即係當然啦，即係之後就冇咗嗰個英文書記呢個角色噶啦。那個意思就係咧，係喎，原來一個群體喺香港報道會都好多間報道會嘅。咁但係喺一個嘅所謂美國嘅角度、香港嘅角度去睇翻嘅時候，一個看似係一個所謂關係嘅一個嘅脱離，但其實背後的意思就係咧，你哋大個啦，或者咁講，用今日嘅説話嚟講，放手。是不是放弃啊？不是，是放手。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成长成熟。 disengagement 当时来讲对香港牧道会是一个成熟成长的一个记号来的。当然之后仍然都有继续有些宣教士在香港或者在香港服侍，但是就是表示一个成长的意思来的。为下一代祷告，你想的下一代是你的儿女啊、孙啊，或者是一些的信徒的下一代。我相信我们都像耶稣那样很希望、很关心、很了解同在的祷告，但总有一天是有一个时间 disengagement 或者叫做合约的那个分开，是表示我们都认同我们下一代已经成熟成长了，你大过仔了，大过女了，这样的祝福你。耶稣在这个时间他知自己要离开，我相信他在这个祷告里面是表示一个对一班的门徒，虽然都扭咁教喎，三次唔认耶稣啊，好似我咁样咧，但系佢都要放手，佢哋成长，佢哋去学习一个新嘅生活，新嘅路要行。为下一代祷告，同在祷告，系认同同埋关心了解需要，同时间成长关系要有离开离别嘅时间。学习一个放手的祷告，大过了，跟住进一步的是一个差遣的祷告。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怎样差他们到世上，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重点是讲成圣或者分别为圣。耶稣用真理，用一个对上帝的了解来自圣经，当时他没有圣经嘛，当时就是他们怎样去将上帝 的真实的事实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成圣。跟着呢，耶稣他说我都为他们而成圣。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怎样差他们到世上。个意思是话咧，天父差耶稣，耶稣就差门徒。好啦，呢度系咩意义呢？哦，咁啊，即系照差咪得咯。嗱，我耶稣我做乜嘢？耶稣就系、是天父叫我做乜嘢，我就叫佢哋做乜嘢啦？系咪照抄咁样咧？我相信唔系嘅。点解咧？嗱，上文咪讲到放手嘅系咪？其实耶稣要离开嘅，佢唔系。想我们照抄耶稣那些的工作。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成圣。成圣这个字其实可以很抽象，也可以很具体。哇，圣洁离开世界，圣洁一个无瑕疵的生命，不是。按着天主圣经注释，他讲到呢，他说圣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关于关乎人的身份，圣召，即是我们的召命和使命。紧紧地连上关系，咩叫圣洁呢？这班门徒，佢愿意，佢都将上帝俾佢哋嘅召命、使命、身份，能够好嘅活出嚟。嗱，咁就明啦。意思就系咧，耶稣佢系透过上帝嘅差遣，佢活好佢自己嘅生命。到门徒，到佢离开而家门徒啦，佢都有咁样希望。耶稣的门徒能够可以活出他们的召命，他们的使命，而这个就是圣洁或者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照抄，也活出一个的那种生命 的历程。那我们就明白呢，因为耶稣他自己都这么看自己，他要的是他活出了上帝对他那份的使命，人生的召命，他都要这样去为他的门徒祷告和期望，不是抄他要做的事，而是能够可以活好他们那种的生命，上帝怎样选召门徒，他们的使命感和他们的身份。今天我们学习为下一代祷告，差遣的祷告，我觉得是将放手 再升华一点。放手就是带着盼望地放开， 上帝你保守他们了。差遣就是呢一个更加升华的，就是耶稣说，不是我，耶稣怎样去活好他的生命，他都祷告希望门徒能够活好他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的延续这个的整个他人生的使命一样。我们都学习为我们下一代祷告，那个祷告是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包括了我们可能我们的孩子啦，或者可能是我们在想的信徒的下一代啦，能够活好人生上帝给他们的照明，不一定跟我们一样，或者这样说，我估我们懂得学习，我们不去抄人，我们活好上帝对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可以忠肯地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好他的生命，而不是操控他，也都不是去将我们的事，将我们的想法思想完全照抄下去，希望他们活好他的生命。你和我都有可能在想的下一代是什么呢？其实当一个人他接收到一些其他人的使命的时候，可能他找到的就是他自己人生的方向。最后我想举，刚才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侍奉者的薪火相传，其中一位讲员叫慈交波牧师，我想最后用他一个他自己怎样去学习去接收上帝的选召的一个的过程。刚才讲过他在一个教会侍奉了20多年，今天又侍奉着。他说其实这个的选召这个的回应呢，是来自他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的经历。这件事或者他的选召是关乎8964文运的事件和信仰的对话。当时呢他一个年轻人，都探索很多人生信仰的方向，也都有时参加不同教会的一些聚会，很希望可以明白上帝想他怎样可以去侍奉，想他在哪里侍奉呢。这样在那段时间他就即侍奉，就是当时发生了这个89文运事件，就是64是星期日来的。他就是即在6月3日啦，6月4日，中国当时都有很多的即事件画面，即是可能其实你都是个即都见过的画面。当时他有一个青年的上图，他就说其实很关心他，成晚都睡得不好，到第二朝即六四了，就回教会崇拜。当时他是参加两个教会的崇拜，他回到第一间教会的崇拜的时候呢，他说个心情很复杂。为什么呢？他说当时即教会即那个崇拜的内容就是，好，我们呢为到这个即所谓那些即在北京的事所发生的事，我们默哀一段时间或者肃立一段时间，跟着就唱诗啦，祷告啦，讲道啦。而当时的讲员呢就用了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拜金牛这件事去对比当时六四民运的人那个的民主的神像。他说他们就是这个神像就是金牛来的了，我们要很留意。当时做一个后生仔，他说个心很复杂。第一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第二就是其实即他又都很挂心即祖国的情况。如果这个就是金牛，即是上帝都可能很责备啦。他说个心很复杂。但是后生仔他又不懂得怎样去分辨。总之很复杂，个心很不舒服。咁我崇拜完咗之後咧，佢就有機會參加另一個教會嘅崇拜，同樣都係崇拜。咁佢嗰次崇拜嗰、那個講員一企出嚟嘅時候，哎呀，唔係啊，係嗰個一開始崇拜嘅時候，其實就唔係講到時，一開崇拜嘅時候咧，當時嘅牧師就即係可能大家都知道當時嗰個嘅處境啦。佢話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环境发生的事，跟住他说，我想上帝都很伤心，很关心中国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他跟着整个教会一起跪低，喊住地去祷告，为到国家为当时环境祷告。他这个是令到，即是他做一个青年人，一个信徒，当时一个的，他说他好像就是上帝这样，他呼召了我在这个教会一路去继续去侍奉到今日二十几年。当我听的时候，我都很触动。我不敢评论，我不敢评论，即是金牛和这个的，即是那个的，即是女神像，我不敢评论。当时我都没认同。不过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位置，当时教会就是，即是当时他有参加那个教会，就是呢，他放低那些的责备或者指责，他只学习祷告，上帝都很关心我们的国家或者那些的同胞，一起祈祷，靠着祈祷，其实成为了一个青年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他认清他的生，他侍奉的方向，为下一代祷告。我不敢好像呢130周年那个讲题，即是我们作主门徒归为根本，因为为下一代努力，我不敢，我不是讲完。但我只是想想祷告是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的祷告谦虚地将我们的人生，谦虚地将我们那个的侍奉，谦虚地将我们所关心的人去发成祷告，就带来一种的影响力。人很渺小的，我们学习去祷告。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感觉心里都复杂，这帮友仔三次不认我，好像我这样，但他都是祷告，好的，为到他的下一代门徒祷告，就成为他们继续行人生的路的一个祝福。一起祈祷。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成长的故事，有时高有时低，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我们学习祷告，为自己祷告，有时都学习我们为到我们的身边的人或者我们下一代祷告。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境，但我们知道我们就学习去仰赖你，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面对不同的难处，都保守我们所关心的下一代面对不同的难处。主啊，求你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上帝，愿你接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